请大家一起读一遍今天我要讲的讲题来。人人都有一个家，人一生就离不开我们的家。我们今生有家，我们来世我们也有一个家。我们从家里得到神所赐给我们最丰富的生命，我们在家里会得到我们家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最丰盛最合适的供应。还没有生出来就为我们的母亲给我们预备最合适的母奶，不必会中毒。我们在家里享受了极合适的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温暖，而且最贴心的安慰，以及最合宜的同情。这一切我们家里所领受的这一切的根源是根源于爱。所以很多人就说了，当一个年轻人一对年轻人就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共筑一个爱巢，一个爱的窝，一个爱的巢。爱是给，爱也是得，在爱中给的乐意，在爱中得的高兴，在爱中所得到的东西更是我们的满足。最简单的一个比方，母亲看见儿子从学校回来了，肚子饿了，就喂他烤一个蛋糕。到儿子一儿女一没看见，哦，妈妈蛋糕烤好了，要叫呜呜坐着就来吃了。母亲看着儿子来吃他所烤的蛋糕，很舒服。儿子吃到母亲为他预备的蛋糕，心满意足。爱是给，爱是收，给的甘心，得到的满足。但是上个礼拜或者我前一个月所讲的浪子这个比喻，有谁不爱家呢？就有浪子不爱家吗？那是浪子的思想错了，他以为家庭这个家就是枷锁那个家，同一个音和不同一个字。他以为在家里受约束，以为在家里不自由，以为在家里不能够任意放荡，随便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他就离家出走，直到有一天离家好久以后，他醒悟过来了，他就回家了。这就回家。当这浪子回家这个比喻当中有一句话叫我非常的感动的，也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最值得人感动的，就是说这个浪子回的家之前他不太敢回家，他不知道父亲怎么样对待他，他不知道回去以后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个身份，还是不是个儿子，在这犹豫不决，在这门口老远的时候不敢回家的时候，圣经说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连忙从家里就跑出来，不是把他爹回家，而是跑出来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一个多美的图画，有多美的图画。我们这个礼堂门口那里挂了一幅图画，就是我们华人福音会在母堂在唐人街的时候，那个原来一个聚会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教会每一个礼拜三，我们要到唐人街这个 Manhattan Bridge 的上去一点点的 Bowery Street 里面一个 Bowery Mission。 那个 Bowery Mission 它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专门收容那些最因为那个唐人街是很小，离开没有多远的就是很乱的一些地方，那里一个 Bowery Mission， 那里那个区域是专门是醉酒的流浪汉的在那里活动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开一个有一个 Dr. Lockwood 就在那里开一个 Bowery Mission， 就邀请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到那里去来帮助他做这个工作。哦，每次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醉酒的就躺在那个马路上，在那里放浪他的行邪，然后那些流浪汉就不知道怎么样在那里徘徊，我们把邀请他们到礼堂里头来给他们尝吃，有时候供应他们吃点东西，给他们谈话，跟他们打交道。然后礼拜天早晨我们就在 East Broadway 那里就开一个早晨的崇拜，就邀请这些愿意先听到的人就来这里做礼拜。哎呀，我就想到这个浪子没有回家之前，就是我们Bowery Mission门口那一批流浪汉，那边醉酒的那批人身上的臭，这种乱可能还有许多许多的毛病，就想到一个很高贵的一个父亲呢，就连忙就老远就看着他，就不管他的身份怎么样，就爱中就把他抱起来，而且连连与他亲嘴。这耶稣讲这个比喻就充分的表现以这个父亲所表现的一个父亲的爱，这个浪子所表现的世上这个罪人父亲的爱与世上的罪人这里拥抱一起，就是神的一个爱的行动。爱是一种爱的实现的一个地方，这爱分成两方面，爱有消极的方面有积极的方面。爱就是包容，叫消极的方面是一种包容，是一种不计算人的恶；积极的方面是一种饶恕，是一种赦免。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一连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寻找迷失的羊，这个比喻，羊是不变方向的，所以需要一个牧人去找他。第二个比喻就讲了十个钱丢了，这个钱是没有感觉的，需要那个主妇拿个扫把拿个灯去把它捡回来。第三个比喻是讲人的迷失，人有感觉，人知道什么叫做爱，父亲做了什么事，父亲什么都没有做，就在家里等到那个浪子回来。爱是一种慈神爱硕，爱是能够把这个浪子从老远从外邦在跟人喂猪非常下贱的这么一个地位，把他爱用把他吸引回来，把他吸引回来以后，不论他的身份，不论他的身世，不论他的怎么样，不是责备，那是饶恕的，是赦免，是接纳。神对我们的爱也就是这样。很可惜那个大的儿子人在家中不知道享受，人在腹中不是福，以为他在家里所领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我刚才说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行动，爱与给是双方面，不要说是得的人享受，给的人也是一种享受。比方说我有一天请几个朋友到我家里吃饭，我预备了很好的菜，如果那个客人不是客气，不是礼貌，而真正把我预备那个很粗糙的菜吃的 连个盘底都看见的话呢，我站在旁边，我坐在旁边多舒服啊！我今天煮的东西你们都吃了，啊！我们教会常常有聚餐，我们常常教会有聚餐，啊，这个 potluck dinner， 每一个人拿个菜，每一个人拿个菜来的时候都虎视眈眈看什么？不是挑选那个最好的看看，那是看看自己这个菜怎么样啊？有没有人吃？哎呦，如果我今天这个菜一下子抢光了，哎，好舒服啊！我做的菜他们都吃光了，是一种享受。哎，是得的享受，也是给的人一种享受。家可爱，并不因为我的家可爱我就爱这个家，而是我爱这个家，这家才变成可爱。我刚才说的浪子没有出走之前，以上回家以后，家没有变，父亲还是那位，父亲的行动思想还是那样的思想，可惜那个大儿子在家里天天都有这样的父亲，他觉得一点没有享受到父亲为他预备的爱。说父亲说，我与你多年，你这个东西你才不知道吗？很可惜啊，人人都有家，但你我作为基督徒，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成为他的儿女的缘故，神特别为他的儿女预备三个家。怎么搞错啊？两个家的是那二奶奶都搞得了，搞得天翻地覆，还预备三个家。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肉体的家，第二个家一个属灵的家，第三个家是永远的家。这三个家都是神的爱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我曾经在粤语团契或者温团契讲过三位一体的神，当然我今天不是讲这个，就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说三位神是三位一体，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有三位神。站在圣父的立场，把亚当创造出来放在伊甸园那个时候，他感觉到那个人独居不好，因此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使他有一个家。亚当是男的，夏娃是女的，神看起来是非常的好，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成家，圣经说让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世界第一个家。所以家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是神所设立的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神使孤独的人有家，那是神站在他圣父的立场为亚当设立一个肉体的家，亚当成为他的伴侣，他不再孤独而开始有一个家。爱中亚当称他的妻子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二人成为一体，从此在家中一生过着爱中的生活，这第一个家。进一步，神站在圣灵的立场为我们设立一个属灵的家，教会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一个家。这教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就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信徒联合在一起，开始有组织了，过着敬拜神的生活了，那是教会生活的开始。那教会是神为他的儿女预备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家。 今天你我是本乎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的面子，不是因为我们的财富，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而是完全是因为你我虽然是罪人，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分子。在神的救赎计划的当中，你我就不再是外人和客旅。圣经说他只是神家里的人的，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小家庭，是联合在一起，很多的小家庭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大的家庭。神是被求的，神是孤独的人有家，被求的人成立一个大的所领的家庭，出来享福。神是被求的人出来享福。什么被求的人是享福呢？被求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那是求啊，被谁关在？被罪恶的捆绑。罪这个罪字我们常常弄错了啊，我曾经听人说过，在中国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呢，人呢没有礼义廉耻啊，就是好像不像一个人呢、啊，那是罪，那错，不是这样讲。这个罪的上面不仅是有网，人被罪捆绑了，就好像绳子把我们捆起来。我们犯罪的人就受罪的约束，受罪的捆绑，成为罪的奴仆，摆不脱罪恶的势力。神被囚的人出来享福，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呢，享受神的爱。人，然后神站在圣子的立场，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神的儿子让我们藉着家能到父哪里去。我们刚才读了第二段的圣经，那门徒跟随耶稣三年以后，也知道耶稣有一天要离开他们走了，耶稣也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讲一句最合适的话，对，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指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现在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啊，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以后我就再来，我接你们，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话门徒不太懂，一个门徒就大骂说、哎、我不是那条路，我怎么去啊？然后耶稣说，我就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如果不是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了。因此我们从这里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开通了人与神之间这条路，让我们接着他，我们回到父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那里去。感谢神，让我们以前呢，当我们父母亲生我们出来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肉体的身体的肉体的家的时候啊，我们只过着物质的生活，只过着情欲的生活。那个时候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成为神家里，成为教会的一分子。我们今天成为 神教一分子，并不是一分子的一分子，按照圣经的教训，那就是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身体， 基督是我们的身体，基督他是我们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成为教会里面一个一份子，就等于成为教会一个肢体，我们共同在这个神的家中接受神的训练，按照他给我们的话语，照着他的道路而走，我们学习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好将来怎么样准备进到父母的家里，过天上所领的爱的与主同在，与天父在一起的那种爱的生活。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怎么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很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着你们的缘故，我愿意再留下一个教会，多一些地上多一些时教，好与你们才在一起，好教导你们，好告诉你们神恩典有多大。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家进到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就需要训练，需要学习，需要慢慢慢慢习惯的，要不然让我们进去，我们住了，我们回来的不习惯的。有这么回事情啊？有，我举个比方，中国要迎接这个奥运，要准备多久啊？准备七年。这七年你单单去准备那个鸟巢运动场，预备你游泳池，预备各项吗？不是，要准备什么呢？要开多点铁交通的网络，然后铁路等等这些不要说了，还要叫这些北京的居民或者来准备要来参加奥运节就好，各地来的那些人呢，要适应什么？适应现代人的一个生活，不要随地吐痰咯，啊，不要大声讲话咯，对人应当有礼貌咯，啊，应当穿衣服啊，进到一个公共场所里头应当要整齐咯，啊，看人有谈吐各方面，要准备七年才能开几天的奥运会，啊，因为免得贻笑大方，贻笑大方。神让我们进到神的家里头去，我们不是把一个包里面神门口那批人砰通就把它弄到这个天国去，那么通通变成包里面神了，那这个天国有什么可爱？要改变，要造就，要训练，要栽培。圣经就是我们栽培这个最教育的啊，千古不能改的这个教科书。啊，台湾教科书改来又改，改来又改，现在又在改。啊，这个不改的，几千年的，就是一条一个蓝图，一个方针，一个宗旨，这就是他将来进到父的家里，过一个称心的，好像啊家里的人样的一个儿女。浪子回家，不能够一身臭烂，光了一个脚。不穿鞋是一个奴仆的故宫，没有穿鞋的，你要穿好个鞋，给最好的衣服把它穿起来啊，然后请你回家去摆好最好的筵席，要不然呢，摆好最好的筵席，你看那个儿子回来，那个小儿子回来了，那个一身都是烂臭啊，然后光了个脚啊，生活习惯不行，随地吐痰，怎么搞了个半天还拿个酒的人，那个天国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吗？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然后我们进一步怎么训练法子啊？为几点提醒大家，好简单的几点，比平常的我们都知道的，提醒大家，神要在我们属灵的一个家里头准备进到天国天上永远的家，第一个要训练我们乐意过着参加崇拜与赞美神的生活。 这个训练吗？就当然要做训练，因为我们不是乐意参加神这个属灵的家这个敬拜与赞美的生活，那么将来我们将来在天父的面前整天就环绕他的宝座，和众圣徒历代的圣徒一起在那感谢称赞，现在都不，如果现在不习惯，那么将来怎么样会习惯？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呢是做礼拜，那是跟从，因为跟从多了，或者是中青年，青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也到教会去参加崇拜，那是习惯性的。后来就离开一个时候呢，一直30岁以后到了台湾，真正与神发生切身的关系，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赦免，成为神的确自己知道自己重生的基督徒了。那个时候就真正乐意参加教会的崇拜，也参加教会一切的赞美和一切的活动，那是乐意的，那是自动的。从那时候开始，一个礼拜7天，我觉得最重要的那天就是礼拜天，到神的家里敬拜侍奉。我为什么讲这话呢？有些人做基督徒我做了很久了，但我是挂名基督徒，我就不太喜欢而且讨厌来参加崇拜，那太拘束，或者太我那个时间不自由。如果现在都觉得拘束，现在自由，那么将来在神的面前整天敬拜整天侍奉，你更不自由了，你那你还不要去啊？不去了是吧？对不起，我要讲这个比见证，我并不乐意讲这个见证。在爱德神的时候，我认识一位老先生，因为他年纪大了，教会很多弟兄都爱他，都帮助他。我曾经用车子送他去看病，空好几次，那边因此就请他到教会来做礼拜。慢慢我们熟了，就谈，就跟他聊天谈心啊，慢慢就谈到救恩啊，谈到做礼拜等等。他陈牧师就不再提了。他我以前这几次参加崇拜啊，因为你们弟兄姐妹对我太好，劝我去纽约，劝我去看病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不能不去的。我告诉你哦，我是不是白去的哦？我每次去我都给几个钱的哦。然后我说你再来吧，哦，不去了，我每一次去啊都好像如坐针毯。好家伙，他说他来做礼拜如坐针毯。好了，没有多久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怀疑他能够到神的面前，有吗？如果你来做一次礼拜都如坐针毯，那么将来在天父的面前整天做礼拜，你不是比那个地方比地狱还苦吗？还是更惨啊？所以训练我们是乐意参加敬拜与赞美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在长街的时候，我们同工会组织了一个联合各教会的一个活动，这游船，船从八十四街，我们租了一个船哦，一直开到 Poughkeepsie， 当中经过西点，那么沿途整天这么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那么当然的收费很低咯，比成本还要低咯。结果那天我们游船的人有1000多人，嚯，好高兴，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见面，你说好，我说你好，我们安排许多许多的节目有讲道的节目，有查经的节目，有这个游戏的节目，有儿童的节目，甚至有象棋，就盲目这个象棋这个大比赛，我还请了我 大学一个同学，他是国乐专家啊，他是请他表演各种国乐，然后有18年，反正整天1000多人在这个整个船上里头就在这开始这种活动。不久，马上有4个男士啊，就开始一个桌子在打麻将。啊，后来告诉我，哎，不是有人打麻将。我过去，对不起，我们这个船上这个不太方便打麻将。他好不高兴的说着，那我们做什么？我说很多很多的活动啊，这个你可以参加呀。他两个人就4个人很不高兴，就坐在那个地方。等到晚下午回来，这个船还没有靠岸，这个跳板还没有靠岸的两个人赶回，4个人很快就跑上岸去了。要训练我们乐意，现在敬拜侍奉 ，no excuse。第二个训练什么？训练我们乐意奉献，乐意奉献。请注意，我对不起啊，因为我年纪大了，讲点 practical 的东西啊。我们奉献给神，不是怜悯神，不是可怜教会。我们奉献是圣经的一个教训，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要乐意奉献，不然是奉献救济几个钱啊，救济几个教会几个钱，那是神给我们各种的机会，我们奉献1/10。我们搞错，我好辛苦赚了那么多钱，今天这个经济不景气了，还有1/10，神不是挂地皮挂到我这个地方来，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诸位，我们奉献如果是奉献1/10，是一举三得，各种施舍，不是一种这个吃亏，那是一种投资。一举三得，怎么一举三得？圣经说，你们要将该拿的1/10奉献，使我家有粮。第一个，因为你奉献，因为你我的奉献，神的家就不仅缺少，使我家有粮。第一个得，第二个得，也就是说，你多给呀，神就会。你多种啊，你就会多收。所谓积财一天，我们是奉献，而是向着神奉献。我们奉献多少，在神那里有一个账，在神那里有一个账，免得我们将来到天父那里去，你的银行存款，天上银行存款 minus， 那多难为情。第二的，我们存款奉献是存款在天上。第三，如果这样子骗人的，不是骗人的，还有神还有允许。如果你们将该拿的奉献在神的家里，神就说，以此试试我是否打开天上的窗户，全付于你们，以致叫你无处可容啊，那种投资啊。我们奉献给神，神会还给我们更多，不是银行生利息啊，那个高利贷不是那个意思，乃是神用各种的方法倾覆于我们。我们慢慢数算神的恩典，何止我们所奉献他的1/10这个金钱，很多1/10买不回来，那个既然买不到东西，神都接着他的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我，多到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不完。我跟师母两个人家里没什么事啊，整天好多时候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从开始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这50-60年来，神的恩典数算不完，不是金钱所能买得来，并不因为我们奉献多少神还给我们，那是我们奉献的神本来是神的钱，我们今天不过是将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我们还给他嘛。第二个，神就训练我们学习奉献的信心，要有信心，不是吃亏的，不是吃亏，不是，所以不要害怕啊。 第三，神就接着属灵的家训练我们乐意参加侍奉。我刚才说的教会不是一个团体，教会是一个肢体 organic organization， 是 有生命的。基督是我们头，是我们的，我们身体哪一个肢体都需要活动，这个活动就是侍奉，这个活动就是侍奉。我们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刚才看这个小孩子在弹琴，是神给他的恩赐，他用小孩子给他的恩赐，他能弹琴，这是他的侍奉。我们叫一个理事会，我们理事，我们就教许多事情，他们分担了这就做，为什么？这是他们的侍奉。感谢神给我们很忠心的理事会。我看看严大哥他的工作管教管理教育的工作比许多 full time job 还要忙。我们就十点钟做礼拜，其实老早十点钟，老早以前已经有人进来开门，开冷气，开暖气，弄这个银幕，日等等等等等。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老早前一天就有人把饭煮好拿来请我们吃，那就是纪念他们的一个辛劳。我们看着今天北区诗班唱得很好，他不今天就来唱，他老早就已经准备好酒在那唱。特别是我们马上圣诞节又到了，感恩节又到了，还有好多，这些都是肢体的一个参加的侍奉。我们主日学我们上课是享受，但是老师们要准备，这是他的侍奉。我们教会一尘不染，为什么？因为每一天做完礼拜以后都有人在那清扫打扫，而打扫很彻底很干净。这都是学习侍奉进到神的家里头来，并不是得是享受，给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施比受很多的时候还更为有福。这个侍奉既然不是公事公办，这个侍奉而是肢体的联合，这个肢体的联合叫配搭的侍奉，配搭的侍奉配得很好啊！从崇拜开始一直到末了啊，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从礼拜六天早上到一直今天下午活动所有的完成，还有敬礼以前这个等等，哇，许多许多教会。如果你把教会这个工作联合起来，我们再请多几个 full time 的教工作也做不完。但是我们都是用肢体配搭的侍奉，这成就了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第四，神还训练我们准备将来到天父那里去。第四，我们要同心合意共同过彼此相爱的生活，意也是神给我们在这里应当所受的训练。也是说我如今给你们个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天父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是耶稣临终的时候给门徒一个命令，而且不但是一个命令，那是一个榜样。耶稣立下一个榜样，叫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去爱别人。舍己，我们怎么叫彼此相爱呢？你爱主，他爱主，每个人都爱主，每个人都以主的施工为念，这样这个联络在这个头上面来做神的一切的工作，这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不但是这个看得见的，还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你看我们教会这个牧单上面有许多疾病的，有什么困难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能够联合起来一起为他祷告，各尽所能，彼此担当人的软弱，这个叫做教会的生活。还有一件，要不断的追求生命的一个长进，一个生命的长进。 我们今年的题目就是不但是得生命，而且我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你我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是呼吸就要吃饭，就要运动，好简单。呼吸，呼吸就是我们跟神的祷告。呼吸停止了就没了。去年我呼吸的有困难啊，说好好难过日子啊，半夜里面呼吸不困难了，马上氧气筒一照啊，才能过那个晚上。呼吸不能停止，祷告也像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不能够断。吃饭，读圣经，读圣经。如果不明白圣经，在天国里头叫文盲，那怎么行呢？啊，不要进了是佛的家里，啊，你看见是什么人？如果我随便举个，不成比方的比方，比方说，你去看一个老先生，哎呀，哦，你是谁啊？哦，你是亚伯拉罕啊？哦，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哦，你怎么样啊？如果你这样问，你是外行，为什么你圣经不熟？如果你一看见啊，哦，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哦，我真佩服你哦，你当年哦，肯把你的儿子、独生儿子以撒都肯奉献哦，你真了不起哦，啊，你在乌尔的时候，你就居然什么都不管的，听见一句话，你就居然肯离开乌尔，就跑到海兰去了，啊，幸亏你是成为我们信心的福气，哎呀，亚伯拉罕，我真谢谢你啊，你有话好讲啊，啊。啊！你们将来就天国里面要问三不知，你连做美国的公民都要考这个入社这个入籍的考试，知道过美国的生活。你将来天国因为三不知，什么不知道我就来了，什么呀？像浪子一样乱七八糟，这就来了。升天国看你是个陌生的人，不但是陌生人，根本进不去。要熟悉圣经啊！啊，你进去啊，你看见耶稣了，耶稣啊，这个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哦，耶稣啊，你到底有几个门徒啊？那你开玩笑嘛？你现在还问我几个门徒？表示你根本就不懂嘛，你圣经你不知道嘛？他做什么基督徒嘛？他读圣经嘛？还有运动，运动，天天医生叫我运动，弟兄姊妹一看见我开始四目游着他，运动，运动，运动。如果他运动，现在就不会那么这样瘸腿了啊！要运动，运动，做见证嘛，做见证，为人做工嘛，在教会参加事工嘛，这是运动。最后还有一点，我们有了肉体的家庭，我们有了教会所定的家庭。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耶稣基督再回来再来的时候，教会就地上的教会就没有了。圣经说是被提，信徒被提，教会就没有了。我们要在天国里面享受神给我们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现在的时代里头，特别在神的属灵家庭里头，我们有一个迫切等候主再来这种心态训练我们。为什么迫切等候主再来呢？因为这个世界等着耶稣都再来的时候更新 renew his creation， 要设立千禧年的国度等等，那是另外一个专题，另外一个专题。总而言之，我们要在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怎么过教会的生活，我们还盼望我们将来离开这个教会的生活以后，进到更美的一个家乡。为什么可以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观点如何， 我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很失望。你说奥巴马上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不能。McCain 也不行啊，那个，McCain 也不行，他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把这个大陆那个谁啊，那温也不行的，他你看他就能够平定这个世界，消灭一切的战争，消灭人间的罪恶，把人性都更新，把中东、把这个大陆、把印尼、把各种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就好像什么，好像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在门口那里写那个标语说，这国不再拿美国所有的镰枪炮就变成镰刀，哦，世界大同。那个碑立在那里已经好几十年了，战争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坏，境况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希望。我们所盼望的乃是基督再来，来复兴这个世界，我们将来进到他那里去有好的准备，是我们应当有迫切的心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的希望。那你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不是悲观，我是悲观中的乐观。这世界两个态度，有些人是悲观的悲观啊，没希望就没有希望，有希望就乐天凡，不管怎么样，今朝有主也就今朝醉，那是乐观不知边际的一个乐观。我的态度是悲观中的乐观，看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但是我的希望，我的乐观建筑在基督的一个再来。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末了了，完了讲启示录，讲到天上的美刚美的家乡怎么一下子完了以后，圣经结束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证明就是他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你我的盼望。神为我们预备几个家？三个家。第一个家什么家？说肉体的家。第二个家属灵的家。第三个永远的家。我们今天站在属灵的家，迫切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是好，那是好的无比。如果没有这个信仰，那就不要信。如果你几位认为信耶稣就是看病不要钱，耶稣祷告就好了啊，如果你不信耶稣，我不会失业；你不信耶稣啊，这个儿女会受好教育，那你不要信。神会这样祝福我们呢，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乃是在我们肉体的家庭之外，我们参加属灵的家庭的侍奉，然后我们盼望等候主的再来。那是更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家乡，那是好，那是好的无比的。谢谢。